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这时候我们继续在你的面前要一起来学习。主啊，让我们能够打开你话的时候，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今天让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制度和祭司的这些圣袍的时候，主啊，透过你记载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都知道都带有许多丰富宝贵的教训。求主让我们从当中让我们学习，我们祈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的里面，使我们查考，我们聆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起得做造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过的立位记里面一个五个很重要的记，还记得那五个祭吗？是什么祭？燔祭，还有呢？赎愆祭，还有呢？赎罪祭，还有什么？平安祭，还有一个是什么？没有流血的是什么？素祭，素祭，记得吗？这五个祭，我们上一次就查过了。好，今天我们开始呢，就会来看，但立位记里面呢，就每样的一个这些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罪人我们需要跟神维持圣洁的相交，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地位的时候呢，献祭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位什么？需要一位祭司，需要有一位祭司。就是这些祭司当时呢，神设立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呢，他们是要负责在神面前不单做献祭的工作，其实还有为做代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一个很重要。所以我说罪人我们需要什么？祭身当时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很清楚的，神说什么？如果罪不流血呢，罪就得不到赦免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需要有动物的死，需要有动物的流血，那么因为动物的血献祭的时候呢，那个人才能够蒙赦免。那这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呢，神与人立了这个恩典之约的时候呢，神吩咐的说神就在西乃山颁布这十诫之后呢，就设立了这些献祭的制度，我要做什么？使人跟神呢恢复这样的一种的地位使神人能够带着圣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罪人我们需要祭牲为我们死，为我们做赎罪，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为什么？祭司，祭司不单来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祭司的工作还有待会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祭司还有一个中保的地位他站在神跟人中间呢，来做这样的一种的代求在神的面前也做这样的一个宣讲神话的，所以也在人的面前呢，代表神来向人说话，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地位。所以祭司也是做中保，做中保使人跟圣洁的神他们可以这样可以相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其实在民数记16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大概就跟你们讲当时的背景做什么呢？因为当时有250位的什么呢250个那些领袖，他们都是什么他们就来攻击摩西跟亚伦为什么呢？因为神特别选召摩西跟亚伦这个立位的支派，那么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亚伦是他的哥哥，那神就在他们当中就选召了他们。但是呢，有250个领袖，他们不服不服这个摩西跟亚伦，所以他们就发这样的怨言。不但在当中发怨言，他们还煽动，他们就做什么？就在这样的一个，他们是一个可拉丹跟大丹，所以他们就在当中来做什么呢？来做挑拨的工作，就攻击。所以当时攻击的时候呢，神就发怒。神怎么发怒？神就使瘟疫在他们当中行，然后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上呢，哦，可拉党跟这样的一个，所以当时呢，瘟疫流行在他们当中，就死了许多人。那摩西就叫亚伦他们跟他的儿子，他们赶快带着这个香炉。所以带着香炉的亚伦就进到这些会众的当中，他就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带着那个香炉来为他们代求。那这个就是一个中保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参看利未记的啊，民数记的16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哦，所以他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所以他这边也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预表啊，这样的祭司的工作就站在死人，怎么是死人？我们知道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因着罪的缘故哦，罪进入世界，我们都是死的哦，所以他们就站在死人当中跟活人的中间。哦，活人都讲一表，今天我们这些从死里面被神重生的人，所以他就站在这两罩的中间呢，来做一个什么中保的工作。所以祭司的工作为罪人来做赎罪，也为罪人来代求。在这些百姓们当中呢，他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这是中保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待会我们看这中保的工作也一表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设立，不单我们上次讲过的五个祭都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祭牲他要牺牲，他要流血。那么接下来呢，祭司的制度也看见我们神特别选召这个民族，那么在他们身上也预表这个祭司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他有三重的职分，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的身份。那我们蒙召之后呢，得救之后呢，上帝也重新的把这三重的职分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什么？就像彼得前书说嘛，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也把这样的一种的祭司、先知、君王的身份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都有。所以我们来看，所以当时呢，在献祭跟制度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哦，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就被选召了出来，哦，特别是神选召这样的支派。那么这样支派呢，从怎么选呢？你如果看民数记的第六章，哦，民数记的第六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呢，那神就特别的选召这样的一个民族，哦，那这个民族呢，在第六章的时候呢，哦的这个第五节那边，哦，我读给你们听，哦，民数记的第六章啊，对，第八章。对不起，第八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利未人，洁净他们。你洁净他们当这样行，要把什么除罪水洒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刀剃全身，把衣服洗净，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头公牛犊和铜线的数据，就是用油调和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你要把利未人带到会幕面前，也要召集以色列的全体会众。你要把利未人带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亚伦要把利未人献在耶和华面前，做以色列人中的摇祭，使他们办理耶和华的事务。看见吗？哦，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所呼召所选派。那我们就问，那为什么神选召了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做服事？我们知道当他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哦啊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有分了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个支派其实是预表谁？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图表里面，给我们看见哦，神把他们分别出来。那出埃及记的32章里面也有提到哦。啊，他们这些为当时呢，哦，摩西，啊，还没提到摩西的，大家就让你们知道。那么当时呢，这个是西敏跟利未是谁呢？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两个儿子。啊，记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吗？主杀事件成的时候，当时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来到事件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当时呢？谁呢？哦，他们有一个妹妹叫底拿，她就跑到示剑的时候，那示剑城呢，他们就有一个哦 啊，贵族的人，那他就什么，就把这个底拿呢，把他玷污了。玷污之后，他是说，其实他就跟他的爸爸就来找雅各说，他们愿意呢，啊，他们的儿子要来娶这个你呢。底拿为妻，虽然把他玷污了，但是他们应负起这责任要把他娶过来。但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听了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西敏跟利未就讲了，他们当时就设了这样的计谋，说好，你们要娶我的妹子为妻，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必须要什么，跟我们一样行割礼。所以他叫所有的男丁，哦，都受割礼。所以当时呢，世间的男人都在那里受割礼之后，他们在疼痛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当夜就进入他的城呢，把这些男人，因为他们疼痛无力，不能够作战，但是西敏跟利未他们就进入到当中呢，把世间城的男人都杀光。哦，所以这个就是在世间的时候，创世纪34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然后呢，雅各在最后呢，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呢，哦，见到月色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就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呢，创世纪最后在49章的时候讲到雅各就为着他十二个儿子来祝福，祝福的时候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雅各就咒诅西敏跟利未，说他们将要分散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里面。那这个就应验到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做分地的时候呢，唯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记，神选召他们，但是他们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产业，那神亲自的成为他们的产业，神选召他们。那虽然他们过去做了这些神，为神祭煞，拜金牛犊，拜金牛犊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呢，当摩西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有这样的事件，摩西就上山40天还没下来。亚伦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哦，摩西的这个哥哥亚，他就说既然还没有下来呢，那一向来他们就在歌山地居住的时候呢，是以畜牧为业的，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就在受当时的埃及人的影响，以金牛犊，他们拜金牛，金牛的头上呢，哦，是有一个太阳神，那还有一个金牛的头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眼镜蛇，它就预表那个太阳神，所以他们当时也受了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说摩西还没下山，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哦，那么他们为了要他们的心意是好，哦，要以一个东西来代替，以什么东西来代替神呢？他们就从他们的认识当中以为说就是一个金牛，所以他们就用叫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们每个人就奉献金银来造了一只这样的一个金牛来敬拜他，说这个就是把我们带领出埃及来的。他们忘记了其实神是不是人手所造的像，所以神在山上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为神来做这个偶像。所以呢，当时摩西下山之后就看见他们在个金牛犊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跳的时候，摩西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把两个石板丢下来甩锥。对，亚伦因为造了这个金牛犊就死到百姓们现在当中。啊，现在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摩西就吩咐说有谁愿意出来呢？因为他们在敬拜这些事情上不但污秽了自己，也污秽了神的名。那神说这些敬拜偶像的呢，神要刑罚他们。那就有一个很多利未人就出来，他们就夸带他们的拿着那个刀，哦，神就说带进入到他们当中，谁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就把他们怎么来击杀，他们就进到他们当中呢，把这些拜偶像的人都击杀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支派，神特别呼召他们，哦，神特别呼召，哦。那么其实还有一个背景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也在摩亚地的时候，摩亚人就来勾引以色列人来跟他们的女子犯奸淫。那有一件事情，菲尼哈也是利未人，他有忌邪的心，所以他什么，他拿那个枪看见一个以色列人跟女孩子跟那个摩亚女孩子犯淫乱的时候，他用那个枪从他的肚腹把他插下去， 神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神也纪念到他，因为他有什么？为神有这个祭邪的心，所以上帝把他分别为圣。所以因此呢，这个支派神特别选召他们，把他们出来，就在圣殿里面，当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来服侍。好，那么在利未人当中呢，不单在圣所里面服侍呢，他们在当中也需要有祭司，所以祭司的制度当时就是这样出来。所以他们成为祭司支派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在来到迦南地，他们没有产业，分散在十二个支派。那上次在利未啊明尼西米记得就跟你们讲到，他们虽然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产业，但是其实呢，他们有多少座城还记得吗？48座城，其中48座城有6座是逃城，就是也属于他们给他们的，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有误杀人的呢，他们就逃到逃城的时候呢，利未人就要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误杀的哦，让他们在那里哦，可以居住在那里。有6座逃城，另外42座分散在12个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他们所得的城邑呢，是比其他11个支派更多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呼召、所选召侍奉他的人，虽然没有产业，但是神说他就是他的产业。那其实从11个支派他们所奉献的10%所给的诚意呢，加起来他却比11个支派更多。所以看见吗？哦，所以神给他们是超乎什么所求所想的，只要人肯愿意把自己来摆上。所以当他们上去在12个支派当中呢，很积极的是说什么？他们就在这个会幕当中来做服侍的这些的工作。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所以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申命记33章8到11节，哦，这边也就看到，哦，所以这些他们要做什么呢？哦，他啊，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这边呢，他说：“耶和华，愿你的土民与乌灵素以依靠你的利未人，就是你在玛撒试验过的，在米利巴水边与他们争论过的。”利未人必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没有看顾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兄弟，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谨守你的话，持守你的约。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教训雅各，把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祭坛上。耶和华，求你赐福他的能力，愿他手中的作为。那些起来祭杀和恨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能再起来。这是摩西百姓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在这个摩押山的时候呢，就颁布重申这个律法的时候，生命记的里面就记载到讲到这样的一个支派。所以利未人怎么样把自己摆上呢？这边是说，我没有看顾他们，也不承认自己兄弟。这并不想说他们把父母亲撇弃，而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人不让家人成为他们侍奉的拦阻，他们乐意把自己摆上，那一种奉献的心智，哦，奉献的心智，哦呀，所以耶稣也说，哦，你们要舍起背起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哦，扶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神要就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全心全意的，我们不让一些其他的事情，哦，拦阻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一样的，利未人也在这边也是。所以摩西在这边就提到什么，哦，他不让家人成为他们侍奉的拦阻，而且这个支派是神所特别选召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神的。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支派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就大概刚才早上传道就讲了，家谱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利未人他们的祖先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就是哦，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是啊，所以利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利未人当中有格顺、哥虾跟米拉利哦，那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族谱的里面哦，所以在当中呢哦，就有一个哦亚伦，摩西跟亚伦就是暗男他的爸爸哦，他们爸爸摩西，然后他的哥哥是叫亚伦，那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做什么呢？这些利未支派的人，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服侍，有的挑柴，有的挑水，砍柴挑水，有的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祭牲 的灰啊，他们要捣灰啊等等这些东西他要做。但是真正献祭，真正可以进到圣所至圣所的是谁？是祭司。而能够进到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哦，大祭司哦才可以进去。所以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利未人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不一样，祭司乃是为做侍奉神，为做侍奉帐幕里面的事哦，圣所跟至圣所。利未人是为做侍奉祭司，帮忙祭司的忙，所以他们也帮忙祭司，彼此的配搭。换句话说，祭司的侍奉在旧约里所代表乃是属灵的侍奉，而利未人的侍奉乃是只做事物上的侍奉。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使徒们选召了什么哦，执事，执事办理什么哦，办理这一些日常事务的事情。然后使徒们说，那我们以什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工。那么他们选召执事来做什么？来办理执事。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除了牧者之外，我们有长老。所以牧者跟长老我们都称为长老。做什么呢？是做牧养的，做教导的。我们有选出执事，执事来做什么？就像使徒行章所说的，他们来做治理教会的事情，还有教会一些比较杂物的东西，行政的事务呢，就由这些执事们他们来分担。那这也是回应在旧约里面呢，神选召这个利未的支派，但是利未支派里面呢，唯有亚伦的后裔呢，他们才可以做祭司，其他的利未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呢，来做这些洗牛啦、倒血、倒粪啦，帮忙剥皮啦、挑帐幕的东西啦，哦，所以他们这就是他们的这些工作哦，看见吗？哦，很有秩序哦，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所以神就安排这些秩序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这些的工作上。对，第一批的知识就给我们看见呢，神就当时就选召了这一个哦，就按作在山上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呢所做的这一切，他说什么呢？神就选召了亚伦，所以亚伦的后裔呢可以做什么呢？哦，他们可以来做祭司这样的工作。但是在亚伦的后裔当中呢，拿大跟亚比户，那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他们这两个人呢，他们献了燔火，就是在圣所的时候呢，他们什么献了燔火，神吩咐要什么从香坛上拿的火才可以来献上，但是呢他们不从香坛上拿火，而想了拿了那种燔火是神吩咐不许可的，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哦，因为他们这一种放肆的这一种的罪，上帝就使这两个人死在哦神的面前。这两个人，那么以他玛跟以利亚撒，他们就继续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分的工作。所以当亚伦死了之后呢，以利亚撒就继续了什么大祭司的这样的工作哦。那我们可以从民数记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选召了这样的一个民族，神有跟他们立约吗？那我们神学入门有讲过，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在旧约里面就有八个约，除了行为之约之外呢，神还有许多恩典之约，神跟百姓所立的。除了跟百姓立了之外呢，神也跟利未支派也有立了约。立了什么约？那如果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就很清楚，上帝与他们立了什么生命跟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的约，很重要的一个约。那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就看见哦，这边啊，他说十一、十二、十三节，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的列路，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进入摩押的时候呢，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亚伦祭司的孙子呢，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的列路消消，不可向以色列发作，因为他们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的心为心，使我不因我仇恨邪恶的心把他们消灭。所以菲尼哈做什么呢？当时就是因为他们犯淫乱的事情，菲尼哈就从会众起来当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进入卧室，把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摩押女子他们在行淫乱的时候呢，啊，就用枪刺进了女子的肚腹，这样使以色列人中的瘟疫才止住。所以这个人神特别喜欢他，所以就选召了他。因此说呢，现在我要把平安之约赐给他，利未支派哦。那是从菲尼哈这件事情上， 神把平安之夜赐给他。然后继续呢，神在讲的时候呢，马拉基书二章四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样你们就知道是我把这命令给你们，使我以立为所立的约得以存留。所约的是什么约？为他所立的是什么？生命和平安的约啊，把这些赐给了他，我要使他敬畏的名又畏惧我的名。立位支派的约里面，生命跟平安的约包含什么东西？第一，口中有真理的教训做教导，在他嘴里也没有不义，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哦、跟神、哦、一起的配搭，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恶献祭的工作，使以色列人犯罪的可以回转。那这三方面的工作就再给我们看见祭司的职责，以大祭司一起负责向神的百姓什么？宣告神的心意，与神同行。第二个呢，把神的典章跟律法教导神的百姓，口中的言语来教导，看见吗？还有呢，在会幕中做仆人，参与献祭和敬拜，使犯罪的人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使他们的罪从罪中得以回转。那这就是三方面这样的职责。那这是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生命和平安之约、哦、跟他们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哦、好，现在我们去看，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祭司呢，被呼召选召之后有什么要求？那如果亚伦跟他的后裔要被安立做祭司的时候呢，有什么要求呢？第一个呢，他说什么呢？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刚才就图表就看着，虽然是利未支派，但是从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亚伦他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其他人不可以，所以必须按着神所吩咐，咱们不可以随随便便按立人来做祭司、哦、所以不可以随便。那第一个，第二呢，不可以娶离婚或者曾做过妓女的女子为妻，因为这是他们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哦、所以不可以娶被玷污的妓女为妻，也不可以娶被丈夫离去的女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他的神为圣的、哦、第三方面呢，身体没有残疾瞎眼驼背的这些东西、哦、五官不齐啦，畸形啦，断手断脚的啦，矮小的，眼睛有毛病，长先生疮甚至坏的都不可以来，看见吗？很辛苦，再选召一个很完全。那其实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呢，预表到什么东西？那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第一，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缺陷，是完美的什么？上帝的儿子。所以这边就预表看见这位祭司嘛。所以耶稣、哦、比我们更美、哦呀哦、呀，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我们看见神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马虎不得，所以神特别特别小心，也在这样的吩咐上。所以当然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有这些祭司的身份，我们是祭司圣洁的国度。你看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有这一些、哦、当然这个不是讲到身体上的生理上的，更在心灵的当中，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一些的污秽或者这样的一种的、啊、缺陷哦、我们在侍奉神的人，上帝要求我们那一种完全摆上，那一种的完美，全心全意的侍奉神。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神选召了这样的一个利未支派里面亚伦的子孙来做祭司，那么祭司的时候呢，他就有特别特别的衣服、哦、特别的衣服啊，这衣服呢有他的什么代表性？那神把它记载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学习、哦、给我们学习。那我们就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服装的里面、哦、有他很特别特别的东西、哦、他们就包括什么东西呢？以弗的这一件以弗的、哦、穿在身上的这一件以弗的、哦、那么还有呢，蓝色的外袍、哦、他们除了内袍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件蓝色的外袍在加在外面，然后之后才大祭司才穿上以弗的，然后呢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白内袍、哦、还有呢，在这个以弗的穿之后呢，还有戴上这个胸牌、哦、有这样的胸牌。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大祭司他们的穿着就是这样、哦、穿着这些以弗的，而普通的祭司呢，他们只穿内袍、 哦，是穿内袍，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圣所里面服侍，看见吗？哦，呀，哦，那么内袍呢，有里面一表的什么东西？哦，里面有圣洁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是白色的，白色的。所以神要我们这些圣洁祭司的国度，我们要成为圣，所以神常常吩咐我们什么？所以利未记十九章的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呢，白色就预表什么东西？哦，我们的那一种的白色，哦，白色。所以如果你们看见我们的每个礼拜我们的主席讲员们穿的衣服两个颜色，什么蓝色？蓝色还有什么？白色。蓝色跟白色，所以很有意思。我常讲白色表示我们有属天的一种圣洁的生命，蓝色有什么？属天的生命，哦，属天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呢，他们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哦哦，属天生命的一种的彰显，蓝色，哦，蓝色，哦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哦，亚伦的后裔，所以他们做大祭司，他们需要有这些的穿件。那么还有除了胸牌之外呢，那么挂这个胸牌呢，哦，他们有两条金链，在金链上面呢还有两个牌，这边有一个牌，那边有一个牌，用红玛瑙做的，然后呢在他头上要戴着一个金冠冕，哦，金冠冕很有意思，那冠冕上面还有一个刻上一个金牌，所以每一个都有这些的意义，还有他们要戴上这个腰带束腰。所以第一，首先我们看这个以弗的，以弗的就是这一件，哦，这一件的以弗的，哦，啊，以弗的，那他们是用什么呢？他们要拿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链的细麻，用巧匠做的手工做以弗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弗的里面呢，用这样的用料里面呢，有蓝色的，还有紫色的，哦，还有朱红色的线，哦，朱红色的线，还有用什么？哦，这些还有金线，哦，还有一些的金线，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布料是很特别很特别。那每一样的里面呢，也其实就一表，哦，一表金线呢就给我们看见呢，哦，这个金线有这一种的什么，哦，贵重的意思，哦，金就是贵重的意思，还有金也是被炼尽很纯洁的意思，哦，很纯洁的意思。那还有一样的蓝色，我们刚才就讲蓝在圣灵常常预表什么？属天，属天的生命，有属天的生命。紫色是什么？耶稣被杀的那一晚，哦，知道吗？他们给他穿上一件什么？紫色的袍。那紫色呢，有预表什么？有一种君王的身份，哦，也有在那一边。所以这个紫色有预表，还有朱红色也是一样，预表什么？哦，耶稣的宝血。血的那种颜色，所以你看见当时大祭司所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祭司身上呢，包含的这一切东西呢，那这个大祭司就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身上你就会看见他的这一切，哦，属天的一个生命所有的这一切。所以这些呢，都是神在山上吩咐摩西，你下山之后，不但你要造会幕，你还要设立这些的制度，然后祭司神也吩咐他们说。他们，你要给他做这样的一个衣服的时候呢，圣袍的时候呢，有包含的这一切。所以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我们叫做以弗的，哦，这以弗的这件衣服，哦，他们穿上这样的身上，哦，以弗的，哦，以弗的，还有肩带这些。那么当时候呢，哦，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基甸自己本身也做了这样的一件，哦，基甸，以色列人。哦，以为有了以弗德就有了祭司的能力跟君王的权柄，所以后来呢，他们把这种以弗德呢，把它变成一个偶像来敬拜。所以呢，基甸的时候呢，哦，基甸做什么呢？士师记八章时，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什么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什么邪淫，他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敬拜。以为以弗德就是代表一种的能力，还有这种君王的权柄，因此呢，就造就了什么？基甸跟他全家的网罗，因为做了这一件。那后来呢，还有呢， 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四节的时候，当大卫打仗回来的时候呢，他也穿着以弗的，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极力的跳舞，极力的跳舞。那么这件事情是说什么？大卫是利未支派的吗？大卫不是，大卫是犹大支派。那么当时就讲哦，是君王，你不可以是祭司，看见吗？但是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呢，他穿着什么？以弗的祭司所穿的衣服，看见吗？他们在那边跳舞，所以当时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呢，把这种以弗的已经把它形成一种的什么君王的权柄的象征，还有一种能力的象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偶像，变成一种偶像的一种象征的权柄，所以非常的可惜的。所以你看见呢，基甸在这事情上使以色列全家陷入这一种的敬拜偶像的网罗的里面。那么我们就刚才就提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以弗德呢，它有两条经念来记作，上面呢有两个宝石记在以弗的两条肩带上。这个宝石呢，那么这个宝石意表什么？一个得赎的见证。为什么呢？在两个金牌里面呢，一个牌这边一个牌，那边一个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牌，一个牌里面刻了什么？六个支派的名字这边一个牌，六个名字，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这六个支派刻在宝石上，六个名字刻在另外一个宝座上那么神就坚定他跟以撒、雅各、亚伯兰所立的这个约，那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名字都刻在这边这是神在旧约里面恩典的领导他们，所以这边就从这边给我们肩负在肩膀上。所以一个祭司呢，他肩负做十二个支派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什么纪念，就是一个什么得赎的一个见证，是蒙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刻在这个宝石上刻在这宝石上然后呢，大祭司就穿着以弗的代表十二个支派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的一个以弗的，那以弗的前面呢还有什么东西呢？胸牌，刚才就讲到这样的一个胸牌，要跟以弗德的一样的做法一样的做法，用什么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这一个做这一个，然后呢上面呢有一长一斧口，长一斧口就是长长一斧口宽一斧口，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用这一种的金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连制成的一个这样有两层的它有两层待会我跟你讲是为什么要两层，然后在上面呢列为两层，然后在里面呢它有放了这个蓝宝石这些的宝石总共也是有什么十二个，也是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所以你看见吗？祭司不单肩上它有这边左边一个宝石刻作六个支派的名字，右边刻作六个支派的名字，在这样的一个宝石上系作这个以弗德的肩带，然后在以弗的前面还有带了一个胸牌，那胸牌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以色列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所以你这边你就看这个就是红玉是代表利未支派红比尔就是西敏，那么红宝石就是流便那么金刚石呢是西布伦，那蓝宝石是以撒加，绿宝石是犹大紫金是加德，那么这个白玛瑙是拿弗他利，紫玛瑙是但支派，那么碧玉是便雅悯，红玛瑙是约瑟，还有水苍也是亚瑟，十二个支派这边是什么胸牌做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明白神心意的方法。刚才就讲为什么他要做两层，因为呢待会呢他要在这样的一个进圣所的时候呢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作以色列儿子的名字的呢这胸牌戴在胸前， 在耶和华面前掌作纪念。第一呢，不单肩上带作十二个支派，胸前也带作十二块的名字。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代表这些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百姓进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也纪念他们。所以进到耶和华面前呢，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牌，就什么明白神心意的方法。那么怎么明白呢？里面为什么两层呢？原来在里面就放了乌灵跟土明。乌灵是什么意思？就是光明的意思，光明的意思，光明的意思，这个白色的，就是光明的意思。土明呢，就是完全的意思，为了就要写明神心意的用具，拿来做什么？占卜用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求问的时候呢，其实就带着乌灵跟土明来到神面。所以有些事情要做什么决断的时候呢，其实大祭司就代表神，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以乌灵跟土明来做这样的一种的决定。所以神给祭司权柄，要祭司在百姓的信仰跟立法生活中做出一些决定。在立法上他们有犯了些什么问题，犯了什么罪来求问的时候呢，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乌灵跟土明就不用了，你渐渐就看到整个历史的演变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抽签，看签吗？抽签的方式，抽签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显明神心意的。所以他放了两层呢，那里面就开了一个口，就把这乌灵跟土明就放在这样的一个胸牌的袋子的里面，也把它带到神面前，显明神的心意。所以他这是他们寻求神心意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时祭司就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外袍，蓝色的外袍的时候呢，他们做亚伦跟他的儿子大祭司们要穿这个袍子，外袍，蓝色的袍子进到圣所的面前。然后这个袍子有什么？每一个有一个什么金铃铛啊，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那这个要做什么呢？他说的外袍颜色是蓝色的，这个外袍该就什么有属天的意思。然后袍子周围底边要用什么蓝色，也一样的底边要蓝色紫色做这些做石榴，也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中间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要有金铃铛。做什么呢？当他进圣到至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呢，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谁可以进至圣所？只有一个人，大祭司。大祭司是每年一次的呢，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来做什么？向神显明神的心意，也向神祷告，面对面见神的。所以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进圣所的时候呢，脚上也系着一条带子绳子，做什么？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因为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呢，一定被祭杀，外人不可以进去，连立位人也不可以进去，只有什么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至圣所。所以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要做什么？如果你在看立位记的时候，他们很多东西要做的。第一，大祭司必须是什么？被高立的。所以旧约里面有两种需要高立，一种是祭司需要被高立，导游在他身上做高立；另外一种就是按立君王的时候呢，君王也要用油来高立。这两种的职分很重要的，不当高立。然后第二呢，这个必须是合神心意。所以当他们进到神面前时要做什么？先要用什么？如果每一年一次他们要进到神至圣所里面跟神面对面听神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先要做什么？赎罪祭，还要献燔祭如果你读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做这些祭，先用什么？为自己来赎罪，自己也是罪人，所以他为自己赎罪，使到自己成为圣，分别为圣之后，他只能够代表会众进到神面前。如果他在这件事情上马夫，就跟亚伦的两个儿子拿打跟那个谁一样，拿了燔火的时候就死在神的面前。所以大祭司如果他随便的话呢，他一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 见神面对面的时候呢，神看见身上的污秽，神把他击杀的时候，人听不到铃铃铃的声音，走路铃铃铃的声音，进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绳子一拉，拉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尸体，那这个祭司就死在神的面前，看见吗？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把尸体搬出来，所以第一，用这样的一个铃声表示这个人呢有动，还有动。那如果没有铃声呢，差不多了，应该把他拉出来，看见吗？哦，所以，哦，所以你就看见，所以在神面前的服事是不可以马虎的，哦，不可以马马虎。所以神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条件，所以人在神面前不可以侍奉，不可以马虎，所以都要按做什么？神一直讲说，按做在山上吩咐摩西的样式照做做。哦，所以每一样的，即使这些衣服呢，怎么做，怎么讲，要用什么线，他们都不可以随随便便以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随便，哦，很随便。那如果你按照从圣经里面看呢，哦，神不但有秩序，而且神有时候神为什么要这样的要求，哦，我们就看见，哦，这些，哦，一样的大祭司，神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第一，因为他们是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第一，生命里面他先要为自己赎罪，自己的那一种的圣洁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我们说每次我们做主席做讲言还是什么，第一，好像牧者们讲到的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说第一，你要好好的预备，第一，你要为自己来祷告，因为什么东西，求神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晓得当说些什么话。有时当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一想到要讲，没有，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可能一个月两个时间都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祷告，上帝你要我讲什么话，哦，有时候圣灵就会这样的引导带领我们。然后第二呢，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把那段经文读过好几遍，自己先明白之后呢，预备讲章，讲章预备完了之后呢，第一，对自己说，这个是神对我说，然后我就代表说神，好像祭司一样呢，现在你要代表神来宣讲，这个就是你一个中保的职分，你站在代表神向人说话，哦，我们向神说话，哦，所以很重要的。那即使我们做主席的，我说不可以随便，第一，所以我常常跟主席讲，你要第一，你要准备，哦，所以常常的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打的领带，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说的话，你要预备的 PPT 这些东西都要预备，你看见吗？一个站在台上的你就是一个祭司的服事，你要代表会众，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整个的崇拜的程序里面，我说不可以马虎，甚至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不可以乱说，哦，看见吗？如果神对当时的祭司大祭司这样的要求，一点的不圣洁，一点什么，上帝把他击杀死在神的面前的话，今天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我们更应当谨慎小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哎呀，神有恩典，神有恩典，哦，所以我们常常在恩典的里面呢，我们放肆，我们在恩典的里面呢，我们就随便。所以服事神的人，我们不可以，如果上帝对这些有这些特别的要求，一样的对我们今天服事神的，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我们服事神的态度，哦，很重要，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一种的彰显，哦，所以不单我们要属天的那一种的生命，所以在每样的里面呢，我们都要什么谨慎小心的服事，哦，看见。然后呢，这祭司还有什么呢，他们要带上这样的一个金冠冕，冠冕是一个什么呢，哦，它就代表一个什么圣洁和公义，哦，代表一个圣洁和公义，让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头上表示什么，你的思想，所以在思想里面你要圣洁，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心思意念里面，所以创世纪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来灭大地，有一句话，哦，长长的，哦，很吸引着我，他说什么，因为这些人在地上，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神不是看他们在外表上所犯的这些罪，圣经里面创世纪形容说什么， 在第五章里面说到什么，第七章里说什么，他说这些人他们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恶的。所以呢，金光明戴在头上，第一代表一个圣洁，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哦，代表谁？所以一个大祭司他在神面前，他终日所思所想的，他要谨慎自己，他知道他戴着这个光明代表神的圣洁。所以在心思在意念里面，这个是表示在里面的那一种的生命呢、哦、不单有属天圣洁的生命，在意念的里面他要什么圣洁，有神的公义在当中。所以公义就是一个君王，君王就是一个做统治的，所以当时的君王祭司他们都带着光冕、哦、而且讲到他们是要被油来膏礼的、哦、做膏礼的。所以公义的当时就是彰显这一种的，所以有罪恶的时候他们要施行审判。今天当我们做每一个祭司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就讲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恢复了我们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身份。光冕不单是大祭司，也代表做君王的那种权身份。我们有君王身份做什么？我们施行君王的身份，我们要做治理。所以在教会论里面你会读到，在教会里面有讲了一个教会的举例，那教会的举例的里面有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告诉门徒说什么，当有人、哦、有提到对这个人的时候要怎么样，耶稣说处理的方法有怎么样的，有一个程序。第一，如果有一两个人的控告，有一个人的控告，你不要随便听，你至少要两个见证人的控告。听了之后呢，如果这个人他有什么事情他还不悔改的时候呢，你就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议会。今天我们就带到什么东西？把他带到长执会。长执会讨论了，哦，这个人有犯了罪啊，怎么办处理？我们劝勉他。所以开始两个人的时候，可能牧者长老跟这个人谈了，诶，你犯罪了，我们需要你悔改，你再不悔改呢，我把他带到长执会，带到长执议会。再不悔改了，圣经说什么？就要把他带到会众的当中。那我们把他带到什么？我们把他带到堂议会。这个人犯了罪不悔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把他开除。但是目的是做什么？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教会做这种举例的目的，不是说我们不要你，我们不要你，主要是告诉他的严重性。看见吗？开始是牧者长老可能知道你的犯罪问题，你还不悔改，我来到长执会。长执会多少人？今天我们长执牧者传道人加起来我们大概有七位，两个人知道之后你还不悔改，七个人知道之后你还不悔改，接下来做什么？堂议会。我们整大概有80个会友都要知道，我们要开堂议会，要把这个人除名。但是目的告诉什么？越来越多人知道你犯的罪，你不悔改的话呢，教会就要施行这样的一种纪律，把它开除。但是目的我们不是要开除你，只是要让你知道犯罪的严重性。如果你不悔改，那这个是教会要施行什么？君王公义的这一种的职分、哦、这个就是教会的纪律。这是我们呼召之后呢，神也给我们这种纪律的职分。啊，在家里里面呢，爸爸妈妈也有这种纪律的职分，施行君王的职分，管教教导孩子、哦、所以一样的，神爱我们，哪有神父亲不管教孩子的？神，我们犯罪神也会管教我们。所以如果教会不施行纪律，神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一个纪律的工作。因为神、哦、他有耶稣基督就是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职分。所以呢，我要做什么使我们得以在圣洁上有份啊？这在神的属性供应里面有份，我们要做这些。所以祭司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他带着这样的光明，有圣洁跟供应、哦、而且上面刻了这样的一个字，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哦、所以神呼召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利未记19:4，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对我们的宣告，所以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离开罪而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圣洁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祭司的制度， 还有神给祭司所穿戴的这些的服装，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神圣，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穿。就讲利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亚伦的后代才可以继续做祭司的职分，他们才可以有穿戴这样的一个祭司的礼袍，祭司礼袍。那今天呢，我们神为我们穿戴了什么？撒迦利亚书2章告诉我们什么？当这个约书亚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吩咐使者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然后给他穿上什么？白色的衣袍。老师说，你的罪赦免了。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们什么？穿上我们的衣袍。所以神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去，给我们穿上圣洁的衣袍。我们有什么？圣洁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所以旧约当中都有带做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预表，你会看见吗？它整个东西是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一位大祭司的被选召，这个支派从这支派到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一直引申到什么？耶稣基督这位要来道成肉身，所为我们做成救赎工作的这位祭司，他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圣洁的生命。那今天神也给我们穿上衣袍，我们都是属神的，神也恢复我们成为祭司圣洁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今天也穿上这样的衣袍，你就知道你的头上有这个冠冕，神要我们在思想意念上都成为圣洁，都成为圣洁。那这一件穿在你里面的内袍是白色的，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我们加上蓝色的外袍是什么？属天的生命，告诉我们你是属于神，你不是属于世界，所以我们常常要被分别出来，我们有属天的生命。还有呢，大祭司要带12个支派，带在胸前，还有带在2个肩头上。今天你肩负做什么使命？我们就讲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之间做中保。今天我们也一样，你有肩负做使命，你肩负什么呢？这中保的责任，来到神面前，我们为人代求，看见吗？谁代求？还没信主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主啊，他们还没信主，求你救赎他们。你有这种的中保的责任。对人呢，我们要向他们传讲，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信，如果信啊，你只要信，还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我们需要救恩，你要代表神向人来说话，所以你就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里面。所以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给我们这样身份。所以呢，祭司肩负做12个支派的使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跟神说话。听神心意之后呢，回到百姓当中来讲神的心意，来向他们宣讲。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像做神，像做人，我们有中保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这些的服装都给我们有很好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一个提醒。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有什么要回应的吗？有什么要问的吗？大祭司跟祭司的衣服，大祭司是穿这样，普通的祭司他们就是白色的那个袍，他们都是白色的袍，所以当时有很多那些的我们就讲利未人，他们是祭司，但是呢，只有普通的祭司，这个是大祭司，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当然这个也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当时在亚伦的后裔的当中呢，他们会选出一位大祭司，这是大祭司是代表整个会众呢，来到神面前一年一次的时候呢，来做献祭，而且在神面前代表会众来向神求问。大祭司，所以他要穿在这样，对普通的一些祭司不可以随随便便穿以服的，这些你都看见，所以看你的生命很重要。来，志兴。 一定有胡子的吗？哦，刚才讲到什么东西？他们要剃，还要用清水洗身体等等这些。民数记里面，哦，第六章，你就看到他们有很多这些，他们要清洗呀、啊，要等等这些。虽然这个是一个模型做给他们看的，真正的你看他们当时呢，他们需要有一个很。都要有这些，神对他们都有这些的要求哦，呀，民数记，哦呀，你看啊，刚才我读的那一个民数记的第八章的第七节，你洁净他们当这样行，要把除污水洒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刀什么剃全身，把衣服洗净，洁净自己，看见吗？哦，啊，这是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模型给人家看哦，那真正的祭司他们就是要这样。所以就业的时候呢，对这些非常很严格的条件他们都要去遵守，所以没有人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啊。所以志兴以后做主席要剃胡子，哈哈哈哈，头发也要剃光，哈哈哈哈哈哈。民数记第八章啊第七节，
服侍的时候才会穿成这样，平时他们是穿自己的衣服是吗？
啊，平时大祭司都是穿着这样的，
平时也
在会幕，当时他们在旷野中会幕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最后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呢，大祭司的穿着也是这样啊。
啊，我的意思是他平时不去就是不应该怎么，就日常生活的时候，
就是他在圣殿里面也是要穿着这样，因为他们是在里面服侍，对，他主要的是说他们这样，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啊，
平时就是
家里平时的时候，我不晓得这边没有讲，哈哈，对吧？哦，
就是只是做工的时候穿成这样，平时应该还是穿自己的衣服吧？
我本身的了解也是呀，啊，我本身的了解是说，在家里可能是这样，哦呀，哎，当时哦做这些的哦，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呢，神也是选召他们会众的当中一些有智慧。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来用手工来做这些衣服的，做这些衣服的，连做这些人都不可以随随便便。神特别吩咐是谁的子孙哦，来为他们做这些衣服，哦，神都有特别挑选，嗯，啊，来，还有谁？命是吗？啊，
亚伦过后的大祭司是谁选？
以利啊，他的儿子。啊，以利亚谢啊，继续他啊，他死了之后，对，他死了之后是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所以亚伦死了之后呢，以利亚撒继续他，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见他们的整个的延续。不过一定要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这两个儿子死了，哦，两个人死了，以利亚撒，啊，所以从耶稣的家谱里面也可以看见这个人名字的出现，以利亚撒，啊，哦，所以拿达跟亚比父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呢，献燔火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就死了，哦，呀，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穿到这样的，对吗？我们现在不需要穿到这样，因为我们也是祭司的代表嘛。
我们也是
啊，我们就为什么不需要再穿？
我们不需要再穿这。你觉得要穿吗？这些都是预表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其实呢这整个呢他们的这些制度呢，哦，制度就后来，哦，就在圣殿被毁之后呢，就再没有这种献祭大祭司这种的制度了，哦，那最后他们就形成只有会堂。
什么时候开始？
后来在主后70年之后就没有了，没有这些的啊，哦，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没有再看见这种祭司制度的出现。
现在也没有啦。
现在也没有，对对啊，这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哦呀，而且如果你按照圣经的话，还是一样，你需要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们要去查家谱。如果今天还有的话，要去查家谱，那谁是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
应该可以查到是吗？
需要查家谱，对，很长很长的。但是今天不再需要有这些，因为这些都已经预表了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就为我们做成就了这一切，哦，呀。 圣洁什么？送以福德，做以福德，我们不可以随便穿了。刚才就讲了，以福德是什么？哦，因为以福德是只有祭司可以穿的，所以不可以随便穿。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这个祭奠，就是哦自己虽然祭奠是利未人，但是他就做了那样的一个东西呢，哦，然后把它当做什么？他用金子做了，你看见吗？所以他不是按照神吩咐了金子还有紫色朱红色线来做，他用金子做，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什么偶像来拜啊啊，当做偶像来拜。
请问大祭司是现在牧师吗？
大祭司现在牧师吗？
是吗？
啊，今天没有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哦，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们都是祭司圣洁的国度啊。今天也不再需要一个大祭司来到面前。其实大祭司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已经为我们来到神面前，哦，为我们代求，天天的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们每一个呢，都是属于耶稣基督在这祭司的圣洁国度里面，哦，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功能啊，我们在里面，哦，啊，但是今天不需要大祭司了，哦，啊，所以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做以弗德来穿，哦，但是你有宝石的话，就分一些给弟兄姐妹嘛，哈哈哈哈，呀，好，我们到这里好吗？我们请牧师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祷告，哦，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赦免，我们每一个人不从罪恶里面能够成为一同来服侍你的祭司。主要因此我们感谢主，今天你透过你的仆人孙长老细心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圣洁。因此求主你圣灵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祭司的身份来工作，来养家，并且也能够学习如何的来孝顺父母。求主你也带领教导我们如何更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每一天也一样的带领人来敬拜你，同时也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家中的孩子。神啊，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美好的教导。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好，下一次我们会谈的是，如果你可以的话，看利未记，接下来就提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祭血的问题，可以吃猪血吗？哈哈，好，下一次我们会来谈有关这方面。好，谢谢。